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
安。啊，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的第四十一章啊，四十一章整个一章啊，好，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第四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进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啊，我们看一到四节哈。第一节说，然后这事就发生了啊。说什么呢？说从那两年结尾的日子啊，从那两年结尾的日子，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呢？发生在约瑟为九正和善长解梦之后，然后呢这个九正官复原职，在那时候呢直到法老做梦的时候有两年的时间啊，有两年的时间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看到没有，看这一块啊，这一块这个年龄表啊，在这一块。好，我回去吧。也就是说这一年哈，注意哈，我们这一年中间有两年哈，大家要注意那两年发生的事情。在约瑟二十九岁那年呢，雅各一百二十岁，然后那一年是以撒去世的那年，以撒活了一百八十岁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从这两年是在干什么，为什么上帝没让这个九正把这个事情想起来啊，是因为上帝在这两年呢要预备雅各，让他离开迦南地，离开他父亲所寄居的迦南地。因为这两年上帝让他父亲怎么样，去世了，以撒是在这两年去世的，在这两年去世的，然后呢让他能够带着他的全家预备来到埃及。所以说神做事情啊是非常奇妙的，而且都是有次序的啊。第二节啊，第一节说法老就做梦了啊，法老就做梦了，看哪，他站在尼罗河的边上，他站在尼罗河的边上。第二节注意啊，这里反复出现这个词，看哪，比后。第二节看哪，七只母牛从尼罗河上来，容貌美丽且身体肥壮，在芦苇中吃草啊，芦苇中吃草哈，埃及呢也被称为芦苇啊，芦苇。七只母牛。第三节，然后注意哈，看哪，还有这个词哈，在他们后面，就是接着他们，注意哈，在他们后面有另外的七只母牛从尼罗河上来。注意是这么说的哈，这七只呢，它有着令人痛苦的面貌，或者说翻译成灾难啊，长得很灾难，长得很痛苦，还有受热的身体，他们就与那些母牛一同站在尼罗河边上，啊，俊美的、肥壮的和丑陋的要一同临到什么埃及。第四节。这些容貌啊令人痛苦的，或者说长得很灾难的且身体瘦弱的母牛，吞吃了那些容貌美好并且肥壮的七只母牛，然后法老就醒了，就醒了哈。你注意法老醒的时候那个时间点，就是这个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 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推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啊。我们看五到八节。第五节哈，说然后他睡着了，而且呢第二次做梦，然后他睡着了第二次做梦，看哪，注意哈，看哪，还有这个词哈，七个穗子从一根杆子上升上去，就七个穗子长在一根杆子上啊，肥壮且美好，用的是跟前面那个母牛是一样的词啊。第六节，但是看哪，七个瘦弱且被东风所枯萎的穗子跟在他们后面发芽了，注意哈，就跟那七只瘦母牛一样，跟在他们后面发芽了。第七节，然后这些瘦弱的穗子就吞吃了那七个肥壮且饱满的穗子，然后法老就醒了啊，注意醒的这个节点啊，都是这个吞掉的时候醒的，说看哪，一个梦啊，看哪，一个梦。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两个梦呢都是神指示给法老的梦，就是预言和启示，甚至说圣经都是神所什么，神所默示的。其中呢 有明显的暗示在里头，而且这里反复强调什么七七七，而且用两个七做一个对比，两个七做一个对比哈，两种母牛呢做个对比，两种穗子呢做个对比啊。那个四十一章三十二节说，两回梦呢是因为神命令这事，并且速度成就，是对法老的这种非常强烈的暗示和提醒。而且呢，神两次赐梦给法老，两次又把他叫醒，表示这个事情是什么呀？是紧急的啊，是马上要去做的。第八节，然后这事发生了，在早晨啊，注意哈，在早晨，说他的心催逼着他，他就差遣并招聚了埃及所有行法术的和一切有智慧的，法老就把他的梦讲授给他们，却没有能力为法老解梦的。而且呢，到早晨起的时候，神呢也在他心里做工，让他的心在催逼他啊，注意啊，他的心催逼了他啊，他的心催逼了他。然后他把这些埃及所有最有智慧的啊，所有的宗教人士都给招了来，但是没有人能解释。你们看这个四十一章的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啊，说得很清楚，法老后来说，有神的灵在他里头，这样的人我们找不到啊，神启示了他。埃及没有人有这样的智慧，所以说这些末世这些梦啊，是从神来的启示，是世间的宗教和世间的人的智慧经验感悟的能力所无法明白的，因为他们里面没有什么，没有圣灵。弟兄姊妹，世人所能参透的，所能感悟的，所能解释的事情，都不是属灵的事情。我们今天要知道，圣经与这些世界的宗教，这世界的学说，包括心理学，包括这些一切的东西都截然不同，世界的哲学什么，这都不是属灵的，只有圣经才是属灵的，属灵的预言神的默示，这个只有圣灵才能解释啊，人是不能解释的，不管他有多少学问啊。好，我们来接下来来看第九节哈，第九节往后一直到第十六节。那时九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到护卫长部的府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照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法老随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人能解，我听见有人说你听见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啊。我们来看九到十六节。第五节哈，说那些倒酒的哈，那些倒酒之人的首领就向法老说话了，他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啊。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四十章二十三节呢，他忘了，那这时候他想起来了。所以说，凡是在神所定的旨意当中呢，在神所定的日期当中呢，神就让这些人呢，与这个事件相关的人呢，想起该想起的事情。他把这个事忘了两年，那因为神的时候还没到啊，因为神的时候还没到。我们之前讲过，神在这两年呢，在预备雅各家啊，在预备雅各啊，雅各的父亲以撒去世啊，让雅各呢，能够没有顾虑的带着全家来到埃及啊。第十节。法老向他的原文是奴隶，向他的奴隶发怒，并且将我交在护卫首领的监牢里，就我和那个就是那个烤食物的烘焙师的那个首领十一节。然后在一个夜晚，我和他都做了梦，每个人按着解释做了他的梦啊，每个人按着解释。十二节，那里有一个与我们同在一起的希伯来少年人，护卫首领的奴隶，我们就对他说了，他就为我们解了梦，每个人按着他的梦，他解释了梦啊，反复这里强调呢是一个希伯来人，然后呢他有能力解梦啊，十三节他有能力解梦，然后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按照他为我们解释的梦真的发生了，他使我返回到我的职位上，他却将他悬挂起来啊。十四节，法老就差遣并招了约瑟，他们就急忙将他带出了原文是那个坑啊，那个坑啊，你看到这个四十章十五节啊，叫他们把我下到监牢监里，原文是坑哈，坑，他就剃了毛发，并更换了他的外衣，他就进到法老那里。好，我们来这里，我们看一下啊， 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希伯来人的这个装束哈，包括你看，无论是约瑟那个时期，还是到以色列到大卫王那个时期，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希伯来人和这个埃及人的这个信仰是不同的，然后他们的穿着习惯和打帽那个打扮是不同的啊。然后希伯来人是不剃胡须的，不剃头发的啊。但是埃及人是什么？剃头的。而且我看了一下当时的这个埃及人哈，他是把头剃成光头，把毛发剃掉，然后呢戴上假发啊，戴上假发，好像男的女的都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他们好像非常注重这个，因为他们认为法老是那个太阳神在人间的这个代理人，所以说面见法老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他非常的庄重，按照这种啊非常正式的这种场合这种习惯呢，然后他们把约瑟呢给他打扮一番啊，给他去换了衣服，然后让他去见法老。十五节，然后法老向约瑟就宣布了，我做了个梦，而且没有能解释他的，但我听了关于你的啊，就关于你的传说哈，说你听见梦就能解释。十六节，然后约瑟就向法老作证哈，做见证说，这不在乎我，这不在于我，神必将平安回复给法老。我们来看哈，约瑟呢，这个人呢，他是敬畏神的，他不管在什么时候呢，他都不会将荣耀归给自己，他会将这种恩赐、这种大能的荣耀归给啊，应当归给的神。而且呢，他向法老宣布这个预言呢，是关于平安的预言。也就是说，这个预言呢，其实来说呢，我们会不会讲这是福音啊？这是福音，使人得救之福音。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干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进了那先前的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将那丑陋的样子能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瘦弱，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啊。我们看十七到二十四节哈，我们需要注意啊，弟兄姊妹，创世纪的十七到二十四节呢，和前面创世纪的一到七节，实际上法老再复述一遍自己的梦哈，我们要就对比一下这个一到七节和十七到二十四节的它的关系，以及它当中的一些对比的地方，要上节。你会发现法老呢，在对约瑟讲的时候，他强调了一些事情，其中有句话叫什么，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他强调了这个异梦当中的印象，其实就是无论那七只瘦母牛还是那七只被东风所吹焦的穗子，他说埃及从来没有这样不好。也就是我们后来知道这个梦在讲的七个荒年，也就是说神在告诉法老，这将来的这场瘟疫呢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埃及从来没有在粮食上和在牲畜的这个质量上啊、有过如此的这种穷乏啊、有过如此的穷乏。所以他说从来没见过。十七节，然后法老对约瑟说，在我的梦中看呢，我站在尼罗河边上啊。十七到二十一节当中呢，有指示词哈，看呢看呢，嗯，你会发现接下来哈，法老也用这个词看呢看呢，也就是说，神指示法老留意这梦中的意象，法老也记住了这些关键的地方啊。十八节，看呢，有七只母牛从尼罗河上来，身体肥壮且轮廓美丽，他们就在芦苇中吃草。注意这看呢哈，看呢这七个七啊，看呢七个丰年。十九节，看呢，又有另外的七只母牛跟在他们后面上来了，极其穷乏贫穷哈，原来是贫穷。而且轮廓极度的令人痛苦，或者是长得很灾难，且身体干瘦，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如同他们这样什么，法老用的是这个词，邪恶的。这里反复用的看呢，就是神呢提醒法老注意，法老也注意了这些意象，但是他看不懂啊，他看不懂。神在启示法老呢，这些灾难将是前所未有的啊。二节，然后这干瘦且令人痛苦的啊，长得很灾难的这七只母牛就吞吃了先前的七只肥母牛。二十一节，注意这里哈，说他们进到他们里面，就把他们吞进去， 却看不出真的进到他们里面，就是说吞进去了，却没有说因此而吃饱，或者是像人一样吃饱肚子胀大的意思，并且他们看起来令人痛苦啊，或者是长得很灾难，如同起初一样。然后我就醒了。二十二节，然后在我的梦中，我又看见了，注意哈，看呐，七个麦穗在一根枝头上生下去了，饱满且美好。二十三节，看呐，七个枯萎瘦弱被东风枯萎的枝子，跟在他们后面发芽了，跟在他们后面。反复注意这个看呐哈，好了，强调了。二十四节，并且这瘦弱的穗子吞吃了那些美好的穗子。法老梦当中，法老反复强调七七七，并且把两个七做一个对比，而且陈述了两组事物之间的区别，啊，说然后我就通告了那些术士，却没有为我能讲明白的。而且呢，法老也承认了，埃及的智慧、埃及的宗教不能解决这个事情。啊，整个埃及国在这个异梦上到了尽头，就像今天整个世界，他们明白不了圣经啊。我们看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我们看这个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哈，二十五节，然后约瑟对法老宣布。法老的梦它是一个，就是神要将他所做的事通告给法老。二十六节，那七只美好的母牛他们是七年，注意这反复强调七哈。那七个美好的穗子他们也是七年，其实是一个梦啊。二十七节，那跟在他们后面上去的七只干瘦且令人痛苦的母牛他们是七年，那七个虚空的被东风所枯萎的穗子他们是七年的饥荒。反复强调七七七七七，并且把两个种七进行鲜明的对比啊，把个两个七年内的事情呢进行对比。二十八节，这些话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的，这就是神将他所要做的显明给法老啊。十六节说什么？神必将什么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啊？注意这里哈。我们接下来看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埃及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的两回做梦，是因神命令这事，并且速速成就。看二十九到三十二节啊，二十九节，看呐，七个极大的，原文是满足的意思啊，丰年要来到在埃及全地。二三十节，跟在他们后面的七个荒年起来了，以至于埃及地所有的丰裕都被怎么样，被忘记了。饥荒就毁坏了这地啊，就如同法老做梦一样，埃及遍地没有这样不好的。三十一节，看这里哈，因为它极其严重，在这之后的饥荒面前，这地的丰富、丰裕、丰收就怎么样，就不被感知了啊，不被感知了，就是吃了之后就看不出吃的意思。三十二节。至于这梦向法老被重复，是因为这件事从神那里已经被预备好了，神必快速的成就它。注意哈，说这个事在神那里被预备好了，神呢必快速的成就它。我们看三十二节啊，神呢用两次的异梦。两个异梦其实在讲一件事情，来反复的提醒法老啊。你看到法老醒了，法老醒了啊，神用这个事提醒法老。我们看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他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的丰年的一切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啊，三十三节到十六节，三十三节，现在法老要留意有智慧能明白的男人，要派指派他在埃及地之上，就是赐给他这样的权柄，在埃及地之上的权柄。三十四节，愿法老去行，并且指派官长们在埃及地之上。在七个丰年收取埃及地的五分之一。三十五节，他们要聚集这些将来到的 那些好年啊，好年的一切食物，并且堆聚谷物在法老的手下，在各城里的食物呢，然后派人去怎么样去看守。36节，这食物要成为这地的储备，为那七个荒年，就是必临到埃及地的，免得这地在饥荒中被什么被剪除啊，被剪除。好，我们来看一下法老做这个梦的解释，以及这个梦今天的意义啊。首先呢，神启示给法老，并且由他的仆人约瑟用圣灵的恩赐讲解出来的这些异梦和预言，其实就是上帝用来拯救法老和埃及的什么福音。这是什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个意象是什么，是福音啊，福音，平安的福音。而且呢，看这里我们要注意这里的几个人的这个他的角色哈。首先呢，从以色列家出生的，在以色列家的这个约瑟，他相对什么，相对于法老和埃及，法老和埃及什么，就是世界。约瑟是长在教会当中，从以色列家出来的，从教会里出来的仆人。约瑟被带到埃及，约瑟被赋予圣灵的恩赐，给法老和埃及讲这个梦的时候，就代表着神的福音，神的教会今天在整个世界为上帝的福音去做什么，去做见证，这就是传福音的意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法老这两个梦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到今天，其实他在今天对教会、对整个世界仍然是有意义啊！大家来听好啊。首先呢，神在梦中给法老的就是关于平安的信息，什么信息呢？是指示你如何得救的福音，是不是？告诉你怎么去准备，好得救啊！啊，你看平安的话回答法老。而且神把什么？神把要做的事情显明给法老，神把他要做的事情显明法老。而且我们今天，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啊，这个梦是不是只有法老知道？不是的，法老给那些埃及人说清楚了，给那些臣仆说清楚了，是不是？然后埃及的普通人会不会知道这个梦呢？是知道的。而且你再注意一点。这个梦没有向法老和埃及隐藏啊，都知道。但是法老呢，包括埃及，今天来说世人，他的智慧和他的宗教没有能力解释神要做的事情啊，所有的宗教人士来了，所有的智慧人来了，都不能解释。所以说这个在今天是什么意义呢，弟兄姊妹？就说一方面呢，神的话语就是今天来说关乎今世和来世的事情，像整个世界显明，你听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把七个丰年理解成什么？今世，把七个荒年理解成什么？来世，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在今世的时候，上帝给人活的时间，人在他一生活着的时候，他能够在日光之下度完他的日子。但是到了来世的时候，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大审判，大饥荒。所以说，整个圣经也在讲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人活着有今世，但是人也有来世，就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说，这两个梦呢，就像今天我们捧的这本圣经，这世界上人啊，无论是像法老，还是埃及的普通人，还是他的臣仆，他都有机会读到这本圣经。今天有没有人没读过圣经？有没有人或者说他没有机会看到圣经？不是的，圣经在整个世界你就没法买，你在网上你也能找到电子版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圣经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看到的，圣经里的话所有人都懂。我见过一些外邦人，他也读过圣经，但是读完圣经之后，圣经你要注意哈，是像法老的反应一样，是让人心里不安的。因为很多人外邦人读过，他说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世人读圣经的一个反应。因为世人能看到整本圣经，但是他们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圣经里边的事情，弟兄姊妹，就是关于现在、将来、今世、来世、现今和末世的事情啊。你会发现世人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智慧，还有现今的宗教，他不明白圣经在讲的这些，就是今世和来世的事情。只有神所拣选的，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这个有圣灵恩赐的仆人， 他能够给人讲圣经，世界上任何的宗教，任何的智慧人，包括很多的神学院，他并不能真正明白圣经。就像法老呢，召集了一切的术士和智慧人，却解读不了这里的预言。所以说我再次强调，在今天除了真正的教会和真正的教会当中神所设立的仆人，没有人能去讲圣经啊，没有人能去解释圣经真理。也就是说这个梦哈，弟兄姊妹，其实呢，神给法老这两个梦，就是让法老在没有饥荒的日子为有饥荒的日子做准备，免得他和他的臣仆怎么样灭亡，知道吧？这就是今天来说就是福音，这本圣经啊。然后呢，我们在看这两个梦的时候，你要注意其中的这个七啊，因为其中反复提到七，有两个七。弟兄姊妹，七在圣经当中是一个什么数字？完全数字。七表示完全，七表示足够长。也要说，弟兄姊妹，神为埃及人，今天来说为世人存留了足够长的日子，给他七年，给他七年，二十七年是什么？是丰年，这七年足够你去什么囤积粮食。在今天，神给这些世人，这些活在世界上的人，给他足够长的寿命。你别管有人三十年，有人五十年，有人八十年，他活着的日子足够他去把福音了解，足够他来到教会的时间。所以说呢，神给世人的日子，给世人的机会呢，如同这七年一样，七个丰年足够你去准备啊。上帝指示人呢，在丰年，在你还活着的时候，在你还可以有机会的时候去预备自己。然后在这七年之外，神又给人准备了七年，就是足够长足够大的审判，这七年足以让整个世界的人灭亡，让那些在荒年当中没有按着上帝的指示去做准备的人，让他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记住约瑟怎么，约瑟说神已经将他要做的事情指示给法老，并且他会速速的做这些事情。在今天来说呢，在神的旨意当中，神会让所有人进入审判。如果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没有为此做准备，那么他就要在审判之日怎么样灭绝下地狱。看到没有哈，七个丰年，七个荒年，今世来世，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样准备，那么到我们死的时候，到来世的时候，你就只能是灭绝下地狱。所以说这个福音呢，它就是关乎今世和来世，在你活着的时候，今生和将来审判的日子，将来那场审判足够大，足以使所有没有准备的、不信的、没有来到教会认罪悔改的人，让他彻底灭绝。所以说圣经当中总是说啊，为此凡虔诚人都要怎么样，当趁着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然后大水泛淤的时候才不至于把他淹死。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相近的时候祷告他啊，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到差我来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到，因为我所在的地方你不能在。所以说我们在光明的日子，在日光之下的日子，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如果不预备自己，那么将来就会进入永远的黑暗。耶稣说当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应当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而且啊，弟兄姊妹，你看这两个梦，后来那个时代的法老和他臣仆听了神仆人约瑟的这个讲解和教训，然后照着去做，后来这个埃及就怎么样，就得救了。看到没有哈，就得救了。所以说这些预言哈，虽然在当时已经发生，其实它跟今天还是有关系的啊。我们来看第三十七节到四十节，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你，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宝座上的我比你大。看这里哈，三十七节哈，说这话在法老眼中，在他所有的奴隶眼中是什么？美好的。他们认为这福音很美好，他们接受了啊。他就向他的奴隶宣布，我们还能找得到吗？像这个男人一样的 就是神的灵在他里面。法老不仅接受了这个福音，赞美了这个福音，而且法老说什么？约瑟有圣灵的恩赐，他承认约瑟的这个讲道是从神来的。啊，39节，然后法老向约瑟宣布，之后神将这所有的指示了你，不存，所以说不会找到如同你一样有智慧能明白的。40节，你必成为在我的家之上的。法老说，约瑟将高于法老的家，法老的家哈，统治阶级，并且我所有的民都按着你的命令去约束安排自己，只有宝座上的我比你大。啊，后边他也说了，在埃及全地没有约瑟的命令，不准有人怎么样擅自办事或者是动手动脚。所以说，法老听了约瑟的话，接受了约瑟所讲的福音，并且照着约瑟的那种劝诫去做啊。所以说，这个时代的法老是蒙恩的。啊，他把约瑟呢抬到一个极大的位置，授权他管理他的家和他所有的民。而且我们看但以理书当中，这个尼布甲尼撒对但以理也是这样的反应。所以说，在圣经当中有极少数蒙恩的君王，但是是从古到今，这君王绝大多数都愚蠢的。圣经呢，少数的蒙恩的君王和掌权者，他有个特点，就是善待并信任那些神的仆人，因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什么圣灵的恩赐。啊，看到圣灵的恩赐，对神话语的尊重，对那些真正的神的仆人解释圣经的尊重，就是对赐给他们讲到恩赐的圣灵的尊重。前提是得讲对了啊，前提是得讲对了。好，我们看这个41节到44节，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啊，原来是动手动脚的意思。看41到44节，41节，法老向约瑟宣布：“看，我交给你了，埃及全地，看到没有哈？非常信任的哈，非常信任的。”我们看到约瑟在进入埃及之后呢，不断的蒙恩，不断的高升啊。起初呢，波提乏把全家交给他，后来呢，监狱长把整个监狱交给他，现在是什么？法老把整个国家交给他，啊，42节，法老就从他手上除掉了他的戒指，把他交在约瑟的手上，并且给他穿上细麻衣，又把金链子戴在他的颈项上。啊，看以斯帖记8章2节哈，王把这个打印的戒指交给一个人，表示全部的授权啊。看以斯帖记8章15节，而且呢，让他穿上尊贵的衣服，细麻衣，戴上什么大金链，这是埃及特有的这个尊贵阶层的人穿的衣服。而且呢，你看创世记42章30节和33节，约瑟被他的兄弟们称为什么？那地的主。这个约瑟的打扮明显是跟法老的穿着是一样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说啊，你如同法老一样。法老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他从命令当中，包括从这个外表的穿戴当中，他都把约瑟跟他是同级别的穿戴。啊，42节，又让他坐到他的第二辆战车上，就是属于他的啊，法老的专属战车。说你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听你的话，唯独宝座呢，我比你大，让他这样得到极高的权力。他们就在他们面前喊道：“跪下啊！”注意这个跪下啊！弟兄，这怎么读 ？Abrech 是吧？这个词是一个官方用语啊，古代皇帝对臣仆说什么？说跪下，就是一个官方的命令词啊。在埃及，只有谁能接受敬拜？法老。注意哈，在埃及只有谁能接受敬拜？法老。也就是说，实际上法老把埃及抬高，把这个约瑟在埃及抬高什么？到主人的地位，跟法老一样的地位。约瑟实际上成了埃及的掌权者啊，如同法老一样嘛。犹大最后见约瑟说：“你如同法老一样。”因此，埃及全地交给了他。44节，法老又向约瑟宣布：“我是法老，除了你。”每个人不可举起他的手和他的脚，在埃及全地。所以说，法老使整个埃及在约瑟面前下拜，并且当着所有人的面，故意的提升了约瑟在埃及的地位。而且后边你看这里45节49节， 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发纳忒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其丰盛，原文是一把一把的。约瑟聚敛七个丰年的一切粮食，把粮食存积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的田地的粮食都存积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我们看45到49节哈，45节，然后法老称呼约瑟的名字，为什么？撒发纳忒巴内亚。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啊，这个词据说是一个音译啊，它是埃及文。这个名字呢不确定哈，这个名字呢，据说有保存贮藏的意思，因为约瑟为法老保存粮食啊。这个词呢还有什么？还有救世主的意思，或者说揭开奥秘的人，揭开秘密的人，因为约瑟解梦嘛。有的翻译成什么？神对他说话，然后他就活了，啊，神用话语救活了埃及啊，神对他说话啊，神对他说话，他就活了。所以说法老对埃及的命名啊，其实呢我们要通过上下文来去看这个词的意思。其实这个命名跟什么意思啊？跟拯救，跟上帝的话语，跟预言有关系，以及就是约瑟解梦嘛，约瑟贮存粮食，约瑟神施恩于约瑟，然后约瑟帮助法老拯救了整个埃及。所以说你看整个这一章你就知道，这个名字实际上其实呢它是在指弥赛亚，在指基督。约瑟就是那个时代的什么，在埃及人眼中，在法老眼中的什么拯救者。这个预言呢其实是来预表基督的，借着法老的口起这个名字，就预表呢用约瑟来预表谁啊？弥赛亚耶稣基督啊。然后将亚西娜交给了他。亚西娜是什么？属于这个这个词叫什么意思啊？埃及的一个智慧女神啊，起这么一个名字。然后亚西娜呢为约瑟在埃及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她是谁啊？安城的祭司，安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作为妻子。安城就是支柱城的意思，是埃及的宗教重镇啊。而且呢这个人啊，他的家族是非常富裕的，因为祭司在荒年的时候不用卖地，而且祭司在埃及怎么样，就像今天公务员一样，他是吃整个国家的这个供奉的啊。这个祭司啊在埃及是一个受尊重的群体哈，往上想嗯，祭司在埃及是一个受尊重的群体。自古以来呢，安城是这个太阳拜太阳神的一个宗教中心啊，也是这个埃及这个太阳神崇拜的这个埃及神学的发源地啊，神学的发源地。而且呢每任法老呢都会由祭司冠以这个太阳神之子的称号啊。波提菲拉就是拉所给予的人，拉就是那个太阳神的意思哈，拉啊，之前有一个什么波提伐，看到吗？波提伐，波提菲拉啊，拉，就是埃及的太阳神的意思。然后约瑟就出去了，在埃及地之上。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个词哈，大家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不要有一些不必要的疑惑。那个拉比犹太教的人呀，他们就非常看重这个犹太人血统，他觉得这个啊，约瑟娶了一个埃及女子，娶了一个埃及祭司女子，这个事情不能接受。然后他们杜撰出很多的夸张的故事，他们说这个波提菲拉其实就是啊，就是这个谁，就是这个好像说是这个雅各的那个女儿底拿啊，然后天使把这个底拿带到这个波提伐家里，波提伐把他养大了，然后后来就嫁给了约瑟，也说约瑟没有娶外邦人，这个非常扯的事情。其实这段婚姻哈，包括法老，他跟前面法老对这个约瑟的这种授权啊，高升给他穿戴啊，是有关系的。法老不仅呢当众宣布约瑟为掌权者，而且把戒指给他， 让所有人在那边下拜，而且法老为了确保约瑟在埃及被尊重，他给他起了尊贵的名字，并且什么，把当时埃及最大的一个最受尊重的这个祭司家族的这个波提菲拉的女儿亚伊西娜嫁给约瑟为妻。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是什么，让整个埃及的上流社会，包括整个埃及的普通人都接受约瑟，使约瑟成为在埃及尊贵人当中的尊贵人啊。这个在这里没有负面的意思啊。而且这个亚西娜这个女子，她并没，圣经并没有记载她对以色列的这个家族和信仰有任何的祸害。我们看约瑟自始至终她没有改变信仰啊。并没有像那个迦南人这个舒亚的女子，就是犹大所娶的那个女子啊，给这个犹大家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个女子没有啊。这个女子呢，她嫁给约瑟之后呢，她应该是放弃了她之前的信仰，然后跟约瑟有同样的信仰啊，因为圣经当中把她的名字记在里边了啊，把她名字记在里边了。而且她所生养的两个后代呢，最后成为以色列的支派之一，没有说被单独对，没有说有不好的事情啊。这个女子后来是归信了，应该是归信了。46节，然后约瑟成为了，你看这里哈，然后约瑟成为了什么？30岁之子，注意哈，30岁之子。当他侍立在法老王面前，然后约瑟就从法老出去，穿过埃及全境。约瑟呢，从迦南地被他兄弟卖成奴隶，然后到埃及呢成为奴隶，后来被人诬告下到监狱。在经历了这一切的患难和祸患之后呢，神把他从埃及升到最高的地位。约瑟的经历与谁的经历相似？神的儿子相似。其中你看反复有提到30岁受苦，被人诬陷，然后最终被什么？被升为至高啊。神后来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下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将荣耀归给父神。其实你可以说，法老实际上不单是信任约瑟，法老也实际上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来看待。约瑟跟法老的关系哈，你抛开这层埃及外邦人的关系，其实呢是来预表什么？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啊。47节，在接着在这地的七个丰年的产出是什么？富庶，一把一把的，就是攥满了，这一把是饱满的。48节，然后他聚敛了七年一切的食物，就是赐给埃及或者领导埃及的，然后他把食物安在城市里面，城中田间的食物就是在城四周围的，他把它安置在他里面。约瑟按照神的指示，利用法老对他的授权，将神在七个丰年赐给埃及一切的食物储备起来，为要度过将来那七个荒年啊。49节，然后约瑟堆积的五谷极其增多，如同什么？海边的沙，直到他停止计算，因为没有数目。我们再一次讲一个事情，跟前面这个预言在当今时代的意义是一样的。英子们，你要注意一个事情，上帝呢借着神的仆人，借着教会给世人讲福音，讲今世的事情，讲将来的事情，以及将来要来临的大审判。我们刚才讲过，让人预备自己进入将来的什么？将来审判的日子，预备去见神，预备得救嘛。但是有一点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今天不光这个外邦人，就是说有的教会里面的人啊，他听过神的启示，就像我们教会一样，他听过我们教会的讲道，他知道是从圣灵来的。其实如果一直照着去做，就像埃及人一样哈，让他七年一直去做，这其实是需要非常大的信心。七年表示什么？持久的信心。七年要干什么呢？预备自己，预备粮食。所以说这七个丰年极其大，以至于哈不用全收，收五分之一都已经多的不可胜数，大家明白吗？没有说5/3 5/4，收多少？收1/5，没有人会在乎这1/5，收1/5都已经多得不可胜数。约瑟为法老解梦这个事情，埃及人知不知道？知道的。就像今天我们讲，将来耶稣要再来，要审判世界，不信的要灭亡。 我们讲这个福音，其实教会里边的人和教会外的人他都知道，但是不是每一个埃及人都会去存储粮食，你明白吗？因为这七年极其丰富，以至于有时候让人怀疑约瑟说的是不是真的。就像今天我们说耶稣再来，耶稣要审判，你要认罪悔改进教会，弟兄们，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这句话，因为他觉得我也没看出将来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活着就挺好啊。所以说呢，我们即使呢给人讲清楚了福音，即使我们教会的讲到是从神来的，有圣灵的恩赐，也不是每一个听见福音的人都会相信，并且是预备自己在这七年去存储粮食。弟兄们，很多时候人会因日光之下的，因眼前看见的事情而忽略不顾将来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让很多人离弃罪恶、淫乱的、做小三的、贪财的，最后怎么样？他们都和我们成为了仇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管现在的事情啊。很多时候人把那些专注于将来的人看作不正常的人，就像很多畜生说我们是什么啊？那几个词我不用说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关心将来。所以教会在传福音、聚会、预备将来的这个事情上，在等候耶稣再来的这个事情上，就像这七年一样，七是一个完全数的，七足够长，需要的是什么？对神的话语那种持久的忍耐和信心。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难的，这个是非常难的。很多时候你让一个基督徒啊，让一个信主的年轻人，你说你要忍耐等候上帝给你的配偶啊，你不要自己去出去乱找啊，找不信的人，你让他等个几年，这个让人是觉得很难。但是你让人等到将来耶稣再来，让他一生在教会持守，这个其实是更难的。所以说你要知道，信呀这个词并不简单，信不单单是你要相信，你理解，因为有时候之前我们讲到，有的人听你太理解了，但是你不一定能什么，能长久的去照着去做去遵行。所以说那些不在七个丰年预备自己的人，他是什么？他是不相信这些话。这些埃及人，他其实他有机会预备的，你知道吗？我也相信呢，这个事情不光在埃及能传开，在整个当时的这个全地也是传开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彼得后书三章是这么说的哈，第一要紧的就知道末世必有什么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自从在哪里呢？因为自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一样啊。来往下讲，而且呢，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弟兄们，论到日期，我不用详细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的晓得，主来的日子要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往上讲，我们这些已经知道将来必然会有的事情，神称我们光明之子，我们就要凭着信心去等候将来的事情。啊，哎，翻过了是吧？往上讲。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两个梦，这些预言，包括约瑟在埃及所做的，包括后来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整本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在今世的时候预备自己，好在将来能够真正得救。啊，就是这件事情。若不在平安稳妥之日预备自己，就不能在大灾难和审判来临之日进入神的国。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来看这个50到52节，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我们看到这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是谁给起的名呢？是约瑟给起的名。 也要说在约瑟的家中，是希伯来人的信仰还是太阳人的太阳神的信仰？是希伯来人的信仰。而且呢，这两个儿子呢，看四十八章五到六节，后来被算为雅各的儿子，立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当中啊。到启示录的时候，仍然能找到啊，这些支派的名字，在民数记十三章时也有他们的名字。第五十节之后呢，有两个儿子或者后裔为约瑟生出来，在荒年未到以前，就是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辛娜为他所生的啊。五十一节，约瑟就宣告长子的名字为马拿西。马拿西是什么意思啊？导致遗忘的意思，因为神使我忘记我一切的苦难和我父家的一切。神使约瑟呢在埃及高升，以至于你要知道这个忘记是什么意思啊。前边约瑟对法老说，七个荒年实在是太过饥荒，以至于怎么说忘了之前的七个丰年。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比的意思，就是说在约瑟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神突然把约瑟提到最高，让他在埃及享有荣耀，享有祝福，这个祝福高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之前的这些所受的痛苦和他父家他兄弟对他的陷害怎么样，都好像看不到了一样。大家明白，都好像看不到了一样。约瑟从前呢，如何被降卑为奴，被卖身为奴，然后约瑟呢，如今就被如何升高。耶稣也是这样，这是在预表耶稣。耶稣从前如何被卖，被陷害，被钉在十字架上，后来也借着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在耶稣受苦这个事情上，神使他昌盛，让他成为万王之王。啊，马拿西呢是约瑟的长子。在诗篇六十篇呢和诗篇一百零八篇提到马拿西，说什么？马拿西也是我的。圣经当中有的时候把马拿西和约瑟单独，把这个马拿西和这个以法莲单独提出来，来代指整个以色列，啊，就证明这二族在以色列的地位。不要吃手。五十二节，并且称呼第二个的名字为以法莲，因为神使我在这遭难之地怎么样，硕果累累或者结实累累。啊，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节，雅各对约瑟的祝福说什么？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这个以法莲就是双倍结果子的意思，双倍结果子的意思。在创世纪第四十八章呢，以法莲呢这个第二个儿子后来被神祝福，然后他成为长子，在马拿西之上啊，在马拿西之上。马拿西和以法莲，看《诗日记》第一章哈，在就是后来的，就是说被总称为约瑟家，他是以色列人当中什么人数最多的，是极其强盛的支派，神与他们同在啊！你看《诗日记》当中呢，他们攻打了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杀进了伯特利的城，将那城改为伯特利啊，然后呢，把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谷和沙宾的这个亚摩利人呢，胜过了那些亚摩利人，把他们，然后让他们成为什么服苦役的人。啊，约书亚记的十七章也提到过啊，约瑟的后代呢，人数非常的大，以至于呢所居住的地方怎么样，容不下他们，啊，约书亚让他们去攻打那些在山地的亚摩利人，啊，说虽有铁器，虽是强盛，你们也有神同在，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说我们讲过哈，这个以法莲和这个马拿西很多时候被神从圣经当中单独拿出来代称整个以色列，说以法莲是什么护我头的，以法莲是护我头，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啊，以法莲是我的爱子，这都是圣经当中对他的称呼。在荒年未到之前哈，就是约瑟三十七岁之前，约瑟的妻子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啊，是在雅各一百二十八岁之前，在雅各三十岁之前啊，荒年未到之前。所以说呢，神使约瑟呢在埃及升高，并且预备整个以色列家，整个雅各家呢，就是约瑟的兄弟和约瑟要在埃及相见啊。我们看五十三节到五十七节，埃及第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了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即使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粮，这次念什么？ 素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抵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哎，这个词真的是 你把它翻译成卖粮和买粮不就完了，为什么要故意翻得这么难懂啊？如三姐说，然后他们结束了女他哈那七个丰年，就是临到埃及地的。五十四节，那七个荒年开始来临了，按照谁呀？按照约瑟所宣告的，七个荒年临到了全地，并且全地只有埃及有，原本是有面包哈，有粮食。五十五节，然后整个埃及地就饥饿了，这些民众就为了面包向法老大声哀求啊，就是哭求的意思。但法老却对埃及人所有埃及人宣布去，命令哈，到约瑟那里去，他像你们所说的，你们必须做。你注意哈，注意这里哈。埃及人快饿死的时候求法老，要在法老面前蒙恩得粮食，法老理不理他们？法老不理他们，法老只说一句话：别问我，求约瑟。啊，你注意哈，这里有属灵的含义。我们之前讲过啊，其实法老和约瑟的关系是神在预表什么？圣父和圣子的关系。也就是说呢，在这里就是说，今天在信仰当中哈，圣父和圣子的关系，基督跟圣父的关系，世人为了得救，为了寻求永生，永生会去寻求神。在这个世界上，不止基督教寻求神，有很多的宗教都在寻求神啊。但是你直接找神找圣父，他会不会理你？不会。你不通过圣子耶稣，你直接找圣父，不可能的啊。约翰第五章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叫人都怎么样？尊重子如同尊重父一样。不尊重子的，就是不尊重差子来的父。在法老的命令当中，法老让所有人都尊重谁啊？约瑟。如同尊重什么？法老。不尊重约瑟的，就是不尊重差约瑟来的什么？埃及法老。这就是神在里边设定的啊。基督是生命的粮，约瑟是埃及的主，所有人要想活命得求约瑟。所以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啊。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了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到他。后来犹大给约瑟说什么？我们看到你就如同看到什么？法老。但是腓力呢，非要多说句话，说主啊，把圣父显给我们看了。耶稣说什么？不可能，只有看见我才能，耶稣说只有看见他才能看到父。你怎么说把父显给你看呢？在约翰十四章十三节，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看到没有？圣父荣耀圣子，如同法老荣耀约瑟。这里就是谈到这个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所以说在这里边神呢，有关乎信仰的含义，神设立基督为世间唯一的救主，如同法老设定约瑟为埃及的救主一样。人想绕开基督直接寻求神，人想绕开约瑟直接找法老，这层关系没门，懂不懂啊？所以说埃及人直接找法老，法老并不施恩于他们，法老只是他们到约瑟那里去寻找恩典。所有人要想得粮食，就要跪下来求谁啊？求耶稣。而且这里有跟教会相关的信息。法老还说了一句话，他吩咐你们的，你们怎么样？必须做。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什么？我的命令。人想得救，必须信耶稣。信耶稣还要什么？还要来到教会，因为耶稣在教会当中，而且要听神赐给教会所有的教训。知道没有哈？这个得救这个事情啊，信且怎么样？听且遵行。那不能说让你认罪悔改，你说不认罪那是没法得救的啊。所以说这里它都是有在今世都有属灵的含义的啊。五十六节，这饥荒临到了整个埃及地之上，整个地面不是临到了整个地面之上，不是埃及地，整个包括迦南全地， 约瑟就开放了在他们中间所有的，就那个粮仓，他就卖粮给，他就卖给埃及人，然后埃及地的这个饥荒怎么样加强了啊，说越来越重了，五十七节，然后全地都为了向约瑟购买粮食而来到埃及，因为全地的饥荒怎么样加强了，这个饥荒是越来越重啊，末日的审判是一波接一波越来越大啊，看启示录就知道。所以说那个时代的人要想得救，就来到约瑟面前，照着他说的去做。今天整个世界的人如果谁想得救，必须来到耶稣面前，来到教会，遵行神赐给教会一切的教训和命令。来教会要听啊，不能像原人那样说，哎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强迫我认罪啊，啊你不能说让我非要让我奉献十分之一啊，啊你不能啊，这啊你这个命令太严格了啊，我们见过很多蠢货，你给他谈教会的这个底线，他说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要改改，那个要改改，这能得救吗？这不能得救啊。所以说呢，末日越来越近，审判越来越近，唯一的出路是信耶稣，来到教会认罪悔改，遵行教会的教训，守住聚会，这是进入天国和永生唯一的道路啊。我们看到呢，接下来在四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中呢，在迦南地的雅各家呢也没有办法了，因为没粮食了，所以说也被迫来到埃及。神呢也借着这全地的饥荒，迫使雅各家，迫使雅各的兄弟来见约瑟，最后呢要通过约瑟保存以色列全家的性命，然后呢预备约瑟呢，预备这个以色列整个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到埃及。其实后来的时候，你看四十二章的六到九节，约瑟的兄弟来的时候怎么样，脸伏于地向约瑟下拜，约瑟就想起从前两个梦来，神也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要预备应验约瑟所说的梦啊，就是他哥哥们的合捆向他的合捆下拜啊，最终呢也是为了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预言，就在创世纪的第十三章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神要预备以色列人在埃及壮大啊，所以说如同第五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所说的，你们从前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个事情是奇妙的，神借着他哥哥们的罪恶把约瑟卖了，借着各样的诬告和控告把约瑟下到监里，最终呢却把约瑟升为至高。神通过以色列的罪恶把耶稣卖了，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终反而成耶稣成了救主。神这些奇妙的计划最终指向的是基督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